这哎呦，罗俊有听到哎、欸，
你有录下来吗？
罗俊有听到哎、欸，等下 NG 就 NG 哦，
可以、啊、
NG 就 NG 哦，好、
啊。
深夜说会话，说出心里话，让我们从画面里找出我们想说的话。今天深夜说会话特别篇
1, 2, 3，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就是他弹错
就是老
塞我刚刚说 NG 我就不要
蛮特别的啦
蛮特别
蛮特别的
我要走回来
OK 今天我们是用一种就是微 life 的状态然后呢因为今天是特别篇嘛所以呢就是昏跟某某呢他们就想说刚刚就在录音前的前五秒的时候就说嗯，不如我们来唱个歌吧因为毕竟是特别篇、
嗯、
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唱了这首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同时也祝福大家因为我们在播放的时候呢应该是即将快过年了
差不多
所以呢跟大家就是拜个早年那也深夜说话也祝福大家我们的虎年
行大运
OK 那我们一人讲一个祝福词哦
那
希望大家来那昏呢你要说一个跟老虎有关的祝福词你要说
虎虎生风
跟虎虎生风
走
谢谢那摩呢
虎视眈眈
虎视眈眈请问眈眈是谁啊
眈眈卖汉堡的
眈眈汉堡
卖汉堡的
OK 那我祝福大家花开虎归
你要不要看你自己都讲什么
我觉得老牌艺人啊反正就是重点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毕竟大家大过年嘛然后我觉得要跟那个就是回到以前我们小时候看到那种就是特别的节目然后就是那个金曲龙虎榜那个胡瓜都会逼那些港星然后讲跟生肖有关的祝福语
哦对对对
对那就忽然想到这个东西好那今天为什么是特别篇呢因为我们今天呢要透过这一集的内容呢介绍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其实来自于我们的行人出版社然后呢这个书名叫做手绘地图画起来挖掘地方魅力的魔法那它的编者呢是来自于日本的手绘地图推动委员会而我们的译者呢叫做林永淳好那这边的话我想要先简短说明一下那等一下呢我们就透过里面提到的内容然后进行开放讨论因为呢我们三个看完之后都觉得这本书非常的有趣而且其实刚好也跟我们诶、其实跟婚啊还有我最近在研究所学习到的内容其实蛮息息相关的、
嗯、
对
没错
所以呢想要跟大家分享那先说明一下就是手绘地图推动委员会呢它其实来自于日本那他们其实呢就会去在各式在日本各地呢成立的工作坊那这工作坊其实当然就刚刚说到的就是在手绘地图那巡回的各个地方呢它其实在做所谓的地方创生那在这个学习的现场当中呢他其实可以去透过他们的教导然后跟协作然后呢去参与的每一个参加者他们对于手绘地图的创作过程跟成果传递对地方的热爱让参与者呢或被手绘地图主题吸引的人呢可以从中呢可以发现自己在习以为常的土地然后甚至可以发现游览土地的趣味好那这边我想问两位啊就是你们第一次翻到这本书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第一次翻到这本书的想法呢就是看到说手绘地图其实我那时候觉得说手绘地图画起来其实现在就会觉得说现在其实科技很发达我为什么需要手绘地图、嗯、现在我打开手机就是我要看什么 Google Map 任何的地图就是很方便啊那为什么要回到手绘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对就是这本书就是产生好奇对就是我一开始看到这本书的想法
就是第一次翻到这本书的时候或者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拿到你手上的时候你对于他的一个想法是你会觉得为什么现在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还需要手绘地图
嗯，
对因为现在其实包括我们的那个姑妹啊都非常方便
姑妹
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知道我是年轻人嘛我都用简称
姑妹都出来了姑妹
我跟你讲就是呢比如说可能像我今天就去北车买行冲然后顺便姑妹一下
OK 北车买行冲姑妹
哇谢谢姑妹是什么来 Google Map
我听了真的全身不舒服
是
神快、欸、
啊，神快就是
那个默默神快，
谢谢
快乐。
谢谢
所以我们现在要唱生日快乐歌是不是？
对，生快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先讲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想法。
好 ，OK OK。
其实我拿到的时候，我有先看到书腰，我觉得他书腰这一格特别告诉我什么？亲手画一张地图，重新认识自己熟悉的地方。我就在想说，今天如果我拿到这，就是我真的要画我自己附近的东西，我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办法完成？我想我应该是没办法。可是这本书他就在讲说，就是如何集结大家的力量，一起把这个手绘地图，就是你附近的。你生长过的地方，
那你要画蛮麻烦的、欸因为你要画很大，你大地主啊，
不是很难画，很难画、
欸。大家知道某某的真实身份吗？
他就大地主啊，
不是
他怎样画很大？
如果大家有对于三重了解的话，三重有个书红道的地方，我告诉你，那边都他家
的。
我跟你讲哦，我在北三重中川了，你知道吗？
中川先生，
中川先生，
要开最贵的酒，是不是？
中川集团，
那你觉得凶手到底是谁？
就单纯讲到说要画地图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很难。再就是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存在的从有历史记载的部分到现在，然后做一个结合，我觉得这是最难的。所以我觉得这本最有魅力的地方，应该是如何从集结到甚至画完之后才是真正开始，然后跟之后再做结合，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OK， 那我来说明一下我第一次翻到这本书的想法。那因为我自己其实过去曾经有参与过就是课程设计的部分，然后那时候就是我有带着学生然后去做我们学校以学校为中心点然后去做地方访查。所以其实我对于手绘地图并不陌生。那只是说那时候因为等于是有点像自己摸索的情况之下，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热情跟冲动，就是想说学生他们平常啊，他们来学校的时候，他们有没有观察学校周围到底有什么东西？我想要让他们学会观察。所以呢，那时候我觉得是透过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想要翻阅一下，就是我当初到底提的那个论点到底正不正确。然后再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手绘地图，它可能还需要什么样的 know how， 我不知道，它可能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前置作业，然后让你的手绘地图更加完整。我反而是用一种求知欲，然后跟探索的心态，然后去看这本书。好，那这边的话呢，就大家都已经说明了，就是第一次翻到这本书的想法。那现在的话呢，就是因为其实它总共有分五个章节哦，然后我们其实刚好三个人不约而同的，就是喜欢的不同章节。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透过这三个章节，然后从一个人去做发声，然后进而两个人去做回馈。那我今天说一下我的好了，就是呢，因为啊，我就是从第一章开始看起的时候呢，然后它的主标题其实就是手绘地图的魅力在哪里？对，到底在哪里？
在哪里？
那它其实有提到有几个重点，我觉得非常有趣，就是第一个，你必须要运用外来者的观点去回看地方。那这件事情其实对我自己的回馈感就是呢，其实我们有时候会对于自己熟悉的土地感到再熟悉不过，所以有时候其实你没有静下心来，或是好好的去走看你自己生长的环境。那也许今天这个生长环境对你来讲应该已经司空见惯，非常平常，但也许对于外来者来讲它是一个非常惊喜的地方。好比说我最近研究所的作业，我们在做一个所谓有点像是类似地方创生的提案。那时候其实就是我的，因为好，你可以说一半偷懒一半投机取巧好了，那时候我提的案就是，其实因为我家住新庄，我就讲到了新庄庙街。那也因为这个作业关系呢，就是我以为我对新庄庙街非常熟悉，但是后来因为作业的关系，我又重新的再走过一遍。那因为作业的关系，所以我必须要仔细的走过。那仔细的走过的时候呢，平常我们都是，比如说我们都是，尤其男生在逛街的时候，都是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C 点。但这次的话，就是你等于是放空，然后去好好的去看一下这一个街道里面它有什么需要去发掘或是需要去加强的一些亮点。那这样子才发现其实它有很多故事是你过去并不了解的。那你在探究的时候，你会去挖得更深，你会觉得更有趣。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呼应到我刚刚说到的运用外来者的观点回看地方。其实有时候你会去思考到，就是也许今天在所谓地图，如果今天你要去做，你要把这个地图去推向一个所谓的观光化的话，其实你应该要去把自己的熟悉感先去断掉，然后呢重新去看待这片土地，然后呢去试着找出这些可能富含趣味的一些存在。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呢，他有提到一个东西啊，就是由在地人带路的旅程。其实有时候 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那种什么可能来去乡下住一晚啊，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那种可能并不是一个很有名的部落客，可能就是今天您可能就问一个就是阿嬷啊，路上的阿嬷或者阿公都说，哎、欸、阿公阿嬷，你们平常在这个地方吃的早餐是什么，他说啊，我们平常都吃巷子口那个米搭非常习惯这样。你就很好奇说，哎、欸，为什么他们会把这个当成习以为常的早餐，就很好奇他这是因为他的滋味充满记忆吗，还是他非常的便宜，那你就会想要去探索说，哎、欸，因为当然你在一个其他地方生活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去贴近他们的生活，你就想要吃他们平常习以为常的早餐。所以包括最近我去参加的嘉义设计展，我也叫我自己的好朋友然后想导带我去参加他们这种传统市场的早市，然后呢就吃他们一碗热腾腾的那个羊肉汤还有米糕，那这个是在台北平常我们根本不会吃到的早餐。所以我觉得由在地人带路的旅程，其实会更让你觉得对这份土地产生连结性，而且也才会是吸引跟迷人的地方。那再来还有一个重点啊，就是呢他在里面有想到了他有一个非常偏颇，应该这么说偏颇的标题吧，他说手绘地图就是要满满的偏爱，创作者的热情比正确性更重要。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当你今天去把你自己的热情跟爱这片土地的一些关键字放进去的时候，其实对方是可以感受得到的。比如说今天我可能真的平常小时候就吃那个面汤，我真的觉得太好吃了，我可能会在这个手绘地图特别 highlight， 然后特别加强，甚至换了一碗干面，因为我觉得去世界各地或是别的城市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这个干面就是它会赢过，
比不上，
对，赢过其他的那个面摊这样子。
我家巷口屌打，人家常讲的。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我觉得那个热情是会让对方感受到的。嗯、然后再来就是简单来讲的话，其实有几个章节，包括刚刚第一章的就是血拼地图上充满来自当地居民饶富趣味的小笔记，就是我刚刚说的。因为其实人的记忆跟故事，它其实会比场所名声更能一探究竟的动机。什么叫做就是会让人家产生一探究竟的动机呢？就比如说我刚刚说到的，就是从小吃到大的好滋味都远远胜过于阿红牛肉面。就是阿红牛肉面可能 maybe 是个名称，但是如果今天我再加上我自己的情绪回馈，其实会更加吸引人。因为它其实有点像是透过这个地图去跟观看者产生一个对谈。好比说今天我会利用地图写日记，然后我就利用这个地图呢去把我自己的喜好然后附加在上面，希望对方可以感受得到。
你像口袋名单哦。
对，口袋名单，然后或者说什么就是这个辣椒酱一定要加半匙，就是透过手绘地图，因为你今天在 Google Map 上面你一定看不到这些语助词或者这种撞声词，或是对于特别情感上面的叠加，它可能就是一个名称。所以手绘地图的话，它其实就会让这个东西去加成这个的记忆点。然后再来就是呢，它也可以制造出就是对于这片土地的想法。因为如果今天透过比如说可能我们今天是合作的手绘地图，它也许就会增加每一个人对于这片土地不同的观点跟想法。那这样累加起来的话，它就是充满满满的情感。那这样子的话，在看的时候呢，每一个人会因为上面的文字而接受感动。对，然后再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不完美也 OK， 打破地图应该美观正确的成见。好，重点来了，因为从小我们的教育方式呢会告诉我们地图一定按照一定的比例尺啊，就是这个区域啊，这个乡镇，这个街道应该要多长，它应该要在哪里弯一个角度。可是那是我们用一个比较宏观或者比较高的角度去俯视这个地区。但问题是，比如说小时候的我觉得每个人看待事情的观点一定是你就近或是你自己熟悉的区域，你自然而然会把它放到最大。所以比如说可能我家住新庄，然后我常常就是生活的那条街道对我来讲是主要干道，但如果今天以 Google Map 来讲的话，它可能就不是在区域的主要干道。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它就无形中就会让你觉得，诶，为什么今天这个点它其实在 Google Map 上面的比例跟现在实际上的手绘地图不太一样，其实就对于这份土地的热情跟执着，然后透过自己的观点去把它放大。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手绘地图的魅力。所以回归到刚刚昏说到的，就是数位地图跟手绘地图的差异，我觉得其实多了一个就是人味。因为也因为人的参与而让地区有了温度，那有了这个温度之后呢，每一个人对于自己从小这片土地然后产生不同的见解，那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加起来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情感。好，再来的话这个部分的话呢，还有提到第二个就是来自在地文化领域专精者的热情。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不管今天你是有形或无形的事物记录下来，比如说好比说我小时候举例来讲，我曾经呢在一个那个就是水沟，然后不小心跌倒，然后对我来讲这个水沟就是充满危险，然后就是危机四伏的地方。嗯，所以其实透过所谓地图的话，我可以特别把它标示下来，然后刚刚说哦令人发毛的恐怖区域这样。那大家就会好奇说，诶，什么叫令人发毛的恐怖区域啊？哦，来自于就是我背后的记忆，因为我觉得那个小小的渠道或小小的沟渠是会让我跌倒的地方，所以我后来经过的时候我就特别绕路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所谓地图的魅力啊，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曾经旧有的记忆或是你想要去凸显的一个魅力，然后把它放在上面。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给外地的人在游览这片土地的时候多一些乐趣。他们就说，诶，他说这个是恐怖区，我们来看一下这多恐怖好不好，就哦原来是个沟渠，因为它常常会让小朋友跌倒这样子。那第三个啊，就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很有趣，就好像说到的就是不要客气的放大偏爱的观点。就是比如说像我本人了，好先铺路一下，就本人住新庄，本人住新庄号称火锅一条街。
哦，大家就知道哪里了，大家都知道。
对，我跟你讲，我不需要，我不得不承认，就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自己在地居民，那后面你就会发现，就是到底为什么这一两年，我们家就是周围在雨后春笋一般，就是冒出了超多手摇饮料。我们还想说，天哪，几乎北中南的各大品牌都已经凑齐了，还差什么？你知道吗？
差什么？
差什么？
差完了，我快忘记那差的名字。
年纪了，年纪了，
是不是？
来，
我觉得蛮好喝的，然后走的是我们叫眷村风情
啊、你说啊，
一方吗？
不是，
不是
卖绿豆沙那个，
不是
南投那个吗？
不是，一方我不爱了，那是小粉红品牌，叫什么？
眷村，
对，
我记得没错，
那个饮料名是阿嬷的名字。
阿嬷的红茶冰，
不是，
我知道，好了啦，超大杯。
哎、欸，我曾经有
用阿嬷的名字，不就一方吗？
是一方吗？
对啊，
不是。
好啦，我讲这个
万坡啊，
我差万坡、
欸。可是万坡有啊，
我们家附近没有啊。我们家附近又差一个万坡，
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万坡有吗？
哦、因为离你们学校很近，
因为我会教 Foodpanda。
对，本人最喜欢喝的首要饮料品牌三个，一个是万坡，刚才忘记了名字，算第一名。第二个，那第二个是可不可？
哦，可不可？
啊、我不喜欢可不可？
哎，都喜欢，只要是金主都喜欢。
哦，谢谢。
只要你懂那，我们跟你讲什么都喜欢。你叫我吃纸箱，我也吃啊，对吧？
哎、欸，刚说到默默说要吃纸箱，
纸箱哎、欸，
对。
我想他们如果跟我们说要业配他们家纸箱，我也吃，我现场吃给你们看。对，
现场就吃给我们两个看吗？而且你要特别直播，然后表演默默吃纸箱。
直播啦，我可以帮你录。
谢谢大家，谢谢干爹懂。
我还没说完我的三大首要饮料品牌，第一个就是那个万坡、嗯，第二个是可不可，第三个是米克。克夏
哦，米克夏现在改名
了，米克夏是吗？
改名啊，改叫另外一个名字。他们改名过
米克球，
进化是不是啊？
欸、
不是吧？
那我想问，如果拿掉手摇饮料，如果要你推荐新庄在地的
哦，在地的，
在地的哦，就是他们不是什么连锁品牌的喝的东西，
我家乡
喝的东西啊、哦，
或吃的比较容易啊。
新庄吃的其实那个地方蛮多的，他家附近蛮多的、
啊。来，我跟你讲，说到这个，如果是吃的话，我真的推荐大家一定要来新庄新。哎、欸，我这样子不就是讲到什么家了吗？我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来吃。好，没有，大家一定要来吃詹记本店，詹记麻婆的本店。我跟你讲，因为我知道敦化有分店，但是詹记的新庄本店的鸭血。屌打敦化店的鸭血，
听到没？屌打、哦、
屌打
，like slap，
就是对，
我真的很喜欢詹记，哎，真的很喜欢詹记，
就是詹记。然后再來就是它里面那个，它之前还有出一款就是联名的那个酸梅啤酒，也非常好喝、
哦。那我不知道，但我有看到，
对，酸梅酒非常好喝，然后包装是那个小子做的这样子。反正就是每次大家问我说，就是你觉得新庄，我都说哦，就詹记。他说哦，詹记本店。在新庄，我说对，嗯，然后再来就是新庄庙街的部分的话，有几个就是非常角落的那种小吃，然后其实在地的人都非常知道，行啊来，你知道炒米粉啊、鸭血汤啊，还有那个炭烤臭豆腐，之前还有那个很多部落客跟网红 KOL 都会分享的，就是他的那个臭豆腐里面包的草莓，还有香肠， 非常好吃，它就在新庄捷运站二号出口进来，出来的右转进去。那边并不是大家平常会逛的新庄庙街，但那边
我知道
几乎就根本就是美食天堂。
我的脑袋已经有手绘地图了。
然后还要吃那个就是慈幼宫前面大排长龙的那个润饼卷
啊，那个我也知道，那大学常去买。
对，那个红烧肉跟那个就是 wasabi 那个比例调的刚刚好。
他们在就在门口嘛，对，
就在门口这样子，然后排这样子。然后其实早市的话，因为刚好慈幼宫对面就是早市市集，然后里面还有很多。反正就蛮好吃的，然后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虽然上次有看到有那个 KOL 跟部落客在分享新庄庙街，但是我就跟他讲说，其实有很多东西，我觉得新庄庙街之所以好有趣的原因，是因为它白天跟晚上是不同的风景。嗯，那因为它毕竟有早市的关系，所以白天有否早市的美食。那晚上有否观光客的美食？
干嘛想要吞口水？是不是
没有办法打嗝这样？好，来再来就是呢，这个地方好。然后这边有提到一个，因为我们当然知道嘛，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些亮点，你会想要知道说，哎，这个东西你可以学到什么？有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它其实里面有一个案例啊，很有趣，就是它的地图会结合资料夹。然后这个东西资料夹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它的资料夹有不同的版本，有所谓的河川版，然后住宅版、商家版。好，那你现在这张手绘地图不是同一个版本吗？嗯，你把它放进去那个资料夹的时候，一秒变成那个商家地图。
哦，三个
人，
他把那个商家印刷在那个资料夹上面，就很像以前老一派在做换那个什么简报的时候，不是用幻灯片
啊？对。
然后呢，我记得好，本人有年代啦，本人在大学的时候呢。大一的时候，大学入门，我曾经有搬来那个幻灯机，嗯，然后去用奇异笔，然后画那个赛璐璐片，然后去把它堆叠，然后变成是一层、两层、三层。比如说，我先用街道，然后我叠加以后，这个是商家，第二个的话是餐厅，嗯，那这样子的话，它就会变成用同样的街道，然后带出不同的主题，嗯，我觉得这个东西蛮有趣的，所以这个东西是那时候我就是在翻阅的时候，忽然说，哎。这个东西好像是可以把它应用在，就是不管是未来的课程，或者是因为现在其实基本上买不到赛璐璐片嘛，
是
对，但是因为手绘地图本来就是要拿在手上的，所以我可以根据我今天不同的主题跟议题，然后去配给不同的资料夹，而一秒变成我自己所需要的手绘地图。嗯，我觉得这个亮点让我非常喜欢。好，现在呢，我们要来请昏分享你喜欢的章节是哪一章？
好，就是因为刚才 Marco 在一开始有提到说，我们两个刚好都是有在做，就是类似像是他什么地方创生啊，或是走读教育。那我本身就是因为在其实，在小学现场，他们也会有教到地图的这一个什么家乡地图，认识自己的家乡。可是以往这一些课程当中，他就只会认识说比例尺啊是什么啊，或是图例是什么。然后你真正要让小孩去体验，或是你去问他们说。哎、欸，你的家乡，你住的地方附近有什么？他们就只会给一个答案。
别问我家乡、哦，
没有没有，他会回答一个说：“哦，我家楼下有一个，我家楼下有一个 Seven， 我家楼下有一个什么保养。啊”他们是只会讲这些东西，就是比较大的
那种。
没有，他就只会讲这些东西。可是真正就是，譬如说我们跟自己土地连结的那些东西，其实他们是没有那个印象的。那所以我在课程当中就是我有让他们就是实际去想说去探访，比如说我们当时就是想要做一个校外教学，嗯，然后就找了我们学校附近原来有个湿地生态园区，嗯，然后他说啊原来就在我家后面而已耶，他们都不知道，所以就为了要去探访，所以当时我有让他们就是说要去找路线啊，要规划我们要从学校哪一条路去走会比较好，嗯，所以我后来就看这本书发现他们也在做这样子的事情，他们就是为了要培养孩子就是对地方的爱，所以他里面当中有一个案例就是讲说日本他们有一个就是小学，然后他们利用综合课的时间，然后去制作一个手绘地图，然后让孩子们制作那个商店街的手绘地图，为的就是要就是让其他人可以了解这个商店街的魅力，传达给更多人。他们希望自己制作的东西能够为地方带来很多的帮助。我就突然觉得，这件事情其实结合到课程是很好的。 课程不再只是说哦，孩子知道图例是什么，而是他学了这个东西，然后他可以再进而去帮助回馈给家乡，而不是只有我们在课本上面纸上谈兵说哦，我们要爱我们的家乡。真正的爱是什么？爱就是像是书中有提到的这个部分。
嗯，
好，那在这个课程当中，我觉得我就可以运用这一本书去教孩子我如何带领他们去做一个手绘的地图
过程。
对对对，因为他在第三章的时候，就是在第三章的时候，他就有在教我们说外出取材的一些要诀。
嗯，
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变成说我们可以读完之后，然后带着孩子一起去好比说我们边走然后边手绘这个地图，然后进而把最细腻的东西然后画出来。那
是不是有点像工具书的意思？就有点像是你照着他的步骤然后去带小朋友。
对，就像刚才我们其实也有讨论说，他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很像是，对我们来说就很像是一本工具书。
嗯，
那我觉得说其实我们在讲走读，那其实那种走读不在于走，而是在于读，就是让就是学生读内心，读感受，然后读风景，认识自己居住的这片土地。所以我觉得它最有魅力的就是说，经过这样我们把这些感受魅力啊手绘，然后在这个地图里面。对，然后像我就会想到说，那我可以让孩子手绘完这个地图，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然后他其实也可以给学校学弟妹，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如果下次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活动，然后把他们画下来，学弟妹就可以看到说，哦，原来我们学校附近有这些东西。
对
对，
嗯，
我觉得那个东西蛮有我觉得这件事情刚刚婚分享的其实会呼应到，就是刚开始Momo说，就是他不知道如何开始手绘地图。
对，
那其实我觉得他在里面有一个非常良善的作用，就是因为你透过这本书，他会告诉你如何开始手绘地图，包括前面的访谈、资料收集。那甚至比如说以一个小组的概念来讲的话，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为这片土地添加不同的喜好，还有就是你看待这片土地不同的观点。那当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意见分享在这一片一样的手绘地图的时候，它就变得非常丰富。
对，因为他还加入了自己个人的特色跟自己个人的视角。
对，
对，
对对对，
而且孩子视角跟大人视角其实会不一样的。
然后再来就是你刚刚说到嘛，比如可能孩子家里他只记得他家巷口有 Seven， 楼下有保养。
对，
可是问题是你看哦，比如说这是我的生活区域，但是我们今天在做一个所谓的手绘地图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用比较扁平式的广向广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嗯，所以你看哦，今天别人就会知道说，哦，原来你家附近是靠近哪个巷弄里面有星巴克、有 Seven、有保养。那这样子的话，下次我就知道说，那我这边的话有屈臣氏，我就可以跟你做交换分享。
嗯，
对，那这样子的话，孩子们对于自己生活的区域就会更加了解，因为透过别人的记忆叠加自己的记忆，它就变成是一个完整的面向。
而且他也可以透过很像那种拼图拼贴的概念，其实这样，拼一拼，拼一拼，其实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地图。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像我之前在课程的时候操作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是以学校为中心点，然后去做扩及嘛。对，那有些人是他们从来没有出校门往左走过。
对对对。
然后有些人一出门就往右走，一出门就往右走。
固定路线
呢？对，他是固定路线，因为他就是每天回家必经之路就是这些。
对。
好，所以这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就是为什么这边会有一个，就是你学生在画那个地图的时候，然后比如可能某某国小，然后这边有另外一个岔路，然后旁边就会说
有吗？
有吗？有岔路吗？
对对对对，就会有这种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发现说有啊，我每天经过那边，我怎么可能知道那边没有岔路？他说有吗？你再确认一下。然后后来真的有岔路，但因为那个岔路非常的小，几乎已经不算，就是有点像小径，所以大家根本平常如果今天你就是直接经过，你没有认真观察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其实有个小径。
嗯，
他其实穿过那个小径，他会到另外隔壁巷。
嗯，
但平常大家不会走那一条。
嗯，
对，所以就透过三个人或是几个互相撞击那个想法的时候，你会把那个你平常生活去更加具体的观察。
这点就很像堆叠。
这点很像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我高中是骑脚踏车上学，然后我平常我在高一的时候要骑脚踏车。但是我很不喜欢把脚踏车停在学校，因为脚踏车都是最慢最慢才出去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方式，就是我会就是骑脚踏车停在附近，停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巷弄，然后呢再跟他说哦没有，是走路回家的，然后我就可以很快的走出来回家。 结果就停在那个人家也不知道的小巷弄，就有一天脚就被偷了。但是那个小巷弄真的是只有骑脚踏车人才知道，因为那边停很安全。
这就是你的口袋名单，私藏口袋，手绘地图画起来。
那个歹徒也是骑脚踏车的。
我在想，因为你看，怎么可能被偷啊？
还有重点啊，你要讲说就是只有骑脚踏车人才会注意到那个小巷。那所以代表说，他今天会知道那个小巷停脚踏车，代表他平常也是骑脚踏车的人。
对，怎么可能会被偷？我就想说，不可能。
没有，所以这
个
东西没有，我们可以再加以搜证，就是妈的，他脚踏车应该也被偷了。
我想
偷别人，
可
恶！
你可以画这个地图、欸，可以，然后寄回母校。
对啊，
对。
没有，然后你就，然后你的标题怎么知道吗？容易失窃的地方，
對，就圈起来，容易失窃，脚踏车误停。
你看这个东西加入个人观点跟个人的回忆经验、
啊，
我觉得就非常有趣。大家说，原来那个地方为什么会让你产生记忆，是因为你脚踏车从这边被偷过。
对，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OK， 那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Momo。Momo， 你分享的是哪一个章节呢？
我分享的是最后一个章节，第五章。第五章是实用的点子，也分享给大家。那其实刚刚讲到前面嘛，刚刚讲到学长，刚刚讲到这个手绘地图制作方法，就是有加入自己的感情啊，比如说发现地方魅力，然后就是蕴含地方爱的手绘地图，然后再加上学姐刚刚分享的与不同的人进共同制作，而且结交不同伙伴，我觉得它会达到不同的结果。可是如果你完成这些手绘地图，如果没有人看见，那是不是真的会觉得有点可惜？尤其是这样，其实有蛮多东西如果没有好好的宣传，或者是说没有再多加以结合的话，其实没有让人家发现，会自己觉得做这么辛苦或是这么漂亮，尤其像是一个手绘地图做这么辛苦没有人看到，是觉得可惜。所以第一个，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第一个会怎么样做？如果拿做完手绘地图，你们第一件事会做什么？
PO IG 我刚想讲 Facebook， 但是我还想说，我是年轻人。
这样呢，
可能发无名小站吧。
放皮克邦，放皮克邦，
皮克邦，
现在录广告。哎、欸，
是还有一个更老的相簿网站。
还
什么吉摩？
不是奇摩
家族，
不是奇摩家族啦，不是以前有个专门是匹克帮吗？不是吧？
什么？BZO 吗？
新闻台、啊、
台主啊？
是 Flink 吗
？Flink 比较后面了、
哦、，Flink 也是网络相簿嘛？
对
，Flink 啊
，Flink
可以。
对，但是常常会有人讲啊，但我觉得其实这想法都不错。而如果我们像他给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先拿给制作采访的对象，或是你有曾经采访过的对象。你先拿给他，先跟他建立一个连结，跟他说：“哎、欸，我这个做好了。”或者是有一些商家，比如说这间 Seven 在你家这边已经40年了，就跟他说：“哎、欸，不好意思，我们这边做了一个手绘地图，可不可以有个地方让我们放一下？就有点像曝光的概念，这样每个人去的时候都可以曝，就是都多一个曝光的感觉。嗯、然后再来就是，除了像我刚刚放到 Seven 嘛，或者是说放皮克邦之类的，然后也不要忘记就放上那个重要的据点，就像徐阳刚讲的，把那个地方标记起来。”比如说这件 Seven 很老旧，但是它老旧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这个地方会被干脚踏车，然后为什么这样子？然后而且再来就是要请，因为你刚刚已经跟来访者做好连结了，所以你在这边的时候呢，请他们就是多做一点自己的分享体验或连结，然后分享在网络上面，让大家更多的知道。
所以有点像是现在这个出发点，有点像共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从你这边做开始，然后你去把你过去受访的对象，然后你再给他们这个地图，然后他们也可以添加自己的想法。
对对对对。
那我觉得，因为我喜欢每个人用不同的观点，然后对于针对相同区域去做叠加。嗯，我觉得那个东西，然后甚至你可以直接请对方，然后直接把他自己对于这一个记忆，然后手绘就写字上去。我觉得那个东西看起来那个画面就会非常丰富，
就是他会加了别人的想法，然后而且那些人又是在地人，然后在地人一定会有各个不同的想法，有可能会觉得说。比如说我觉得咖啡就一定要 double shot 才好喝，可是另外一个人就觉得没有，咖啡就是要加一堆奶精才好喝。
没有，所以你知道这件事
不一样。
对，这件事情就是呼应到就是我前刚刚忘记讲的，就是像我自己啊，像我自己就是有时候在台湾不同城市旅游的时候，我一定会先去问一下住在这边的人。
嗯，
在地的，
因为在地人、
哦、对，因为我就不想要去吃那种观光客必经的那种排队店，
对对对对对，
因为排队店其实有时候一半都是话题跟新闻炒作起来的。嗯，对，那所以你看，就是有时候你会去问的时候，就说，哎、欸，这个很有时候我们上次我去嘉义的时候，然后我在吃那个早市的那个鱼汤或羊肉汤的时候，然后旁边就有阿公说，哎、欸，阿、啊、看你们是 在地人，安内来讲，我讲哦，我问我朋友，讲咋做好食，他说哦，你朋友行下来，我在金龙食这些大汉呢，你就觉得那种感觉就有点像是连结，然后跟那种就是土人亲土亲那种感觉，
你感觉好像你就是融入他们，
对，因为就
更紧密这个，
不管今天我是出国或什么之类，我都还是希望就是要就贴近他们的生活方式，才可以知道这片土地的美好跟有趣的画面。
对，然后还有后面比较多啊，像刚刚徐阳讲到那个土城资料家，对不 对？就是这是其中一个，或者是像我们去日本常常会看到的什么手绘地图带，就是可能他们会做一些
你说那种印刷帆布袋的东西，
对 对， 對，印刷帆布袋那种东西。然后当然在书上面还提到什么擦手巾啊，这些都是一些衍生的算是商品吧，
文创。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品牌，然后是国外的品牌，然后他是故意把那个手绘地图，然后印刷在那种就是撕不烂的纸。
哦
哦，对，因为它就有点像是它是防水的，然后有点像是上面有书有表一层胶膜，
像钞票那样。
对 对， 對，所以你可以直接揉它。然后因为就像比如说，可能今天是背包客，那你当然会拿着手绘地图吗？那你看完之后，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揉一揉，放在口袋或塞包包，你不怕破裂。对，那后来那个东西也变成是一个每一个城市都会有一张手绘地图，都会有那个东西。那你甚至可以比如说像我之前有看过别人操作。他就买那个城市的手绘地图的那个撕不破的纸，然后把它当成包装纸，然后包在地的礼物。
哦，
然后我送给他的时候，就是我邀请你过来这个城市。
哇，
那就变成
超棒的，
对，就是礼物包礼物的感觉，我觉得很棒。OK，
再来是明信片嘛，明信片，但这边有举到一个例子，我觉得这个例子可以念给大家听，就是他在这边，他们说，在这个所谓地图推动委员会当中，他其实有地图使用者在全世界使用的案例。他们找到一间在全世界知名的日式料理餐厅 Nobu， 这个有很多人知道这个品牌啊，就是他的合伙人是劳勃迪尼洛。然后他这边有讲到说，为什么会找到所谓地图推动委员会呢？就对方是这样回答，他说：“我们认为所谓地图创作家江村老师绘制的世界地图。”充分表现出我们温暖人心的世界观。Nobu 与 Matsuhisa 是在全球共有47家分店的日式料理餐厅，那个时候是47，现在可能更多。当然也有不少人喜爱我们的奢华，但我们希望来店的顾客呢能够开心满意。我们认为手绘地图能够表达出我们这种温暖的想法，而且从日本出口到海外的日本制品会附上这张明信片，然后而且会感谢你们能够以日本传统鲜艳可爱的手绘地图去完成这个东西。所以简单来说，有点像是在宣扬自己国家的或是自己地方，从地方创生到自己国家，就是让人家觉得说，哇，原来这个地方这个国家有这个地方，然后是
这东西就呼应到就是之前有人说到，就是越在地越国际。
啊，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那个明信片的东西的话，它反而是一种就是会让你觉得它是盛情邀约，就有点像是哎，你要不来我家玩？的那种比较亲密的那种邀约法，而不是那种哎，我们这个城市非常美妙，欢迎来看看。
啊、就拍一个公关
的。对对，那个东西，我觉得那个情感堆叠是不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尤其像到后面再就是跟小朋友合作那些，薛刚讲的很详细、那我觉得最后还有一个最有趣的，就是如果给小朋友做完之后，当然是不是也要给小朋友玩？就是我觉得给小朋友玩，他会更沉浸式的去体验，就是这张地图的有趣。所以他后面就提到了一个有趣的地方，是说，不然我们把它做成像，比如说有问答的方式，他给你一个一到五难度的东西，然后他贴在那个布盖栏上面，然后讲说，哎，这个很像勇者斗恶龙，勇者斗恶龙就是日本的一个就是。算是家喻户晓的 RPG 游戏，说哦，我们这边先找到什么，会有什么东西，会得到几分，有点像闯关游戏，从头到尾玩到尾，然后后面会有对应的奖励，甚至有一些地方你是一定要问当地的人，他可能已经形成一个路线了，比如说
藏宝图，
对，比如说你走到山腰的时候，那边有一大堆就是在采茶的阿姨，但是那些采茶阿姨，从第一次你第一次会问他说，阿姨接下来要怎么走，你可能要问很久，但已经100次的时候，阿姨就知道你一定要问他什么，就说啊。往上走会看到什么？
他只会用笔的。
对对对对对。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就是免费的 NPC 跟就是又可以好玩的地方。所以当这些东西再加到现实生活中的时候，有点像是现实的这种 VR 体验，然后你会觉得哦，
虚实整合的感觉。
对，你会觉得哇，这个地方真的很有趣耶，尤其是在从地方，然后再到外地，从外地人看就是地方的感觉。 那我相信日本在这方面做了很有趣之外，像我之前在玩一款游戏叫蜡笔小新与什么与博士的什么暑假，它就是有点像是蜡笔小新在九州这个地方，然后呢你要度过就是它一整个暑假，然后可是它那个区域就很小，你能在那个区域干嘛，就钓鱼做料理，然后可是你要在那个区域一直走，你一开始会觉得为什么我要走这些地方，但你会发现那些地方都是它已经规划好，然后或是你会觉得哦，就是看到这个地方你会想起什么，可能那些地方都是它有考据啊，或者是说他曾经就也想让你知道说这个地方也有让人家值得留恋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到游戏甚至做成电玩游戏，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这样子。这是第五章大概的内容。
OK， 好，那我觉得我们三个都分享了就是不同章节，那还有另外两章呢我们没有分享，就是希望呢各位就是听众朋友呢可以转换成读者，然后跟我们分享你喜欢的哪个章节，也许你喜欢的我们并没有说出来，但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手绘地图的魅力，因为你要告诉我这本书里面你对于的亮点是哪些。好，再来呢我们的第四题，就是对于相同的土地每个人的记忆不一定相同，为什么会抓这句话来做成就引言呢？原因是因为呢刚刚我们其实就是在闲聊的时候我们就呼应到说，诶，因为我们三个刚好落于就是一个板桥三重还有新庄，对，那所以其实比如可能像我自己是在地新庄人，那婚的话呢是在地板桥人，梦的话是在地三重人，我们对于记忆的话，比如可能我先讲我对于两个人的记忆好了，板桥呢我如果今天问我最早的记忆来自于板桥后站，对，因为那时候呢我那时候在念学校的时候，然后公车就是可以途经的地方，那我下车的时候呢我就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去板桥后站逛逛，然后除了会逛一些莫名其妙名字的大卖场，你也知道那时候学生时代都会逛一些
迪索奈尔
你为什么要讲出来我
迪索奈尔
莫名其妙的一些店名这样子，对，或是什么是不是有个西门有个叫什么少年街
有，
对，就什么豪迈或什么，就那些帅气，就是一些很
老婆我爱你，
这些很奇怪的东西。然后那时候因为买不起嘛，所以那时候我，哎，我跟你讲，现在的小朋友们呢，他们对于平价服饰，因为现在那个日本、韩国很多平价服都进来，所以他们现在买的就是 Net 跟 Uniqlo。可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嘛，所以那时候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跟婚去香港找朋友的时候。哇靠！我们大逛 H&M， 台湾
还在迷路，
台湾根本没有 H&M 啊。对，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没有 Zara，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对，所以那个就变成说，其实那时候板桥对我就有点像是连结学生时代。那时候我们会去概括叫做拍头贴，然后去吃那个 Olay， 然后去吃
板桥寿司。
啊，我知道在哪边。
然后还有去逛那个时候所谓的那个板桥车站还没有复苏。还没有心情，所以那时候其实板桥后站只有一家成品。
对，而且你现在讲板桥后站，很年轻的人他可能不知道后站在哪里，因为他
十个有九个应该都不知道。
对，因为后站其实那时候为什么叫后站，是因为火车站盖在那个府中捷运站，其实府中就是以前的板桥后站，对，然后那是火车站，可是现在火车站是在新北捷运城的地方了，
就是那个
板桥很讨厌那里啊。
就是新北灯光大展那个地方，
对，就是
LED展，
大展。
府中站其实就是以前旧的板桥火车站，所以我们都会讲后站。
对，
对对对。
而且以前板桥车站是不是地上？
对，地上的。
哦、
以前
在
地上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在新庄，然后妈妈会带我们坐火车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地表上面的月台等
下车，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后来改成那个地下化，
铁路地下化才到现在那个，
才到现在那个就是新北叶诞城的地方嘛，然后那边就开始变成是市政府啊，
对对对，
什么什么重镇，
是那边才变，
对，那
就变新版特区啦，
对，因为以前我小时候记忆都是在就是板桥后站，所以那个地方就是那时候会搭我们很多公车，然后到这个地方，因为你不会搭火车，那如果你要搭火车，也是会往那个地方走，
是，
然后那边会有一点点像是它会有很多，它会制成一个商圈，有一点像是现在也半没落的台北后站
哦，
对，那边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东北杂货进出口买卖啊，什么东西，小小的东西都有这样，然后而且你，可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我觉得现在如果你要去抓到板桥曾经是后站的记忆，我跟你讲，如果今天你问你一个捷运府中站为什么周围要那么多旅馆。 哦，超多都是那种小商旅哦，嗯，
对，
小型商旅、小旅馆。但是你后来才知道，因为以前这边是火车站，
对啊，
你就可以结合说哦。那么多旅馆是来自于前身这边是火车站，所以有很多小型商旅。
就是大家会觉得，大家本来会觉得说，就如果你是现在出生的人，你会觉得很莫名其妙。
就是这边，
但是以前会觉得哦，很合理耶，
很合理啊。
对对，为什么这么多小型旅馆，然后旅社，然后就是这种 KQK 的地方？
想说好像是不是都是人家约后来这
边？没有，就是因为以前这边是火车站，
对啊，
对
啊。
对，然后我们刚刚说到几个就是经典品牌，什么盖库家族也都没落了啦，啊，对，那就是。早期对于板桥
那边还有那个玫瑰大众唱片，
哦，玫瑰唱片，哦，对，
玫瑰。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参，我不知道，我印象中应该没有错，我曾经还有这边办过那个，我还参加萧亚轩的签唱会，
哦，真的假的？
我在唱什么？
对对对，就
是那一场吗？
我记得好像是蔷薇第二张专辑，
头发甩甩那一张吗？
蔷薇
好像第一张，对，
头发甩甩第二张啦，
哦，第二张啦，
卡布奇诺是第一张吧？
哦，卡布奇诺是
他是铁粉啊，
然后第三张是明天啊，
欸，很铁，
他很铁，我跟你说，他很喜欢萧亚轩。
本人那时候还参加他第一场售票演唱会，
哇，那你有跟着他，就是后面的朋友，前面的朋友
吗？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没有前面跟后面的朋友。毕业的时候是新人，他没有朋友，
他没有朋友，
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是那个，啊，小天后典礼的世界啊，孙燕姿跟蔡依林 啊，
那时候他太强，
对，
你想的朋友跟他想的朋友不一样，
他是小李玟，他是小李玟那时候
啊，因为他那时候眼睛小，
对，然后，对，反正那时候他就是走比较洋派的那种，对 ，RMB 那种 ，RMB 小天后孙萧亚轩这样，啊，首播主打明天谁把星光点亮，对，
哇，很铁，很
铁。玫瑰以前那种什么 NTV 台这种的，然后他就会用那种很深沉的声音啊，就是敖一冰风暴小天后萧亚轩首播主打明天谁把星光点亮，然后就开始有那个，
这一集我除了会飙人文之外，我会飙柯震东，好吗？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子，对 对， 對，他们现在都过得快乐，都过得快乐跟幸福这样子。好，然后那个什么，然后这就是我对于板桥的第一个记忆这样子，然后。对，板桥记就这样。然后三重的话，是因为以前我常陪我妈去看医生，嗯，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就要搭公西北门，然后到那个什么南路还是什么重庆北路，
正义北路，
正义南嘛，正义南，
正义南，
正义北，正义北，
对。然后在一个市场里面，然后会有个中医，然后那时候我妈就是，
啊，正义北路那边，嗯，
对。然后她就是，我妈就是以前就是小时候就是我什么都带她去看中医这样子，然后每次都要排很久，然后我妈都会就是。在那个中医诊所门口的右手边有个红豆饼，然后就是会买一包红豆饼，然后让我们发呆，
让你们吃，对不对？
因为要挂号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要现场挂号，然后通过电话预约，就那种可能你今天看个医生，你就浪费一整个上午。嗯，对。然后我妈会在附近，因为她就在市场里面，然后附近买一个几包菜，然后又回来，然后回家，因为那时候才国小这样子，所以我对于三，然后以前觉得那天台很乱。
啊，对，我也是印象就是天台，
然后上面有海盗船。
对对对对对，年轻一辈人不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曾经天台有幽灵船的传说？幽灵船吧。
听海盗船，可能内心想的是那种六福村。
对
对，就是那，而且以前有那个都市传说，就是它上面有那个幽灵船，然后会载走人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因为好像曾经天台有发生过火灾吗？
有。
对，那天台
就是因为发生过火灾，所以那边才改建，
才有船嘛，才有船。对，所以就是以前新庄会非常划清界限，说我是新庄，不是三重。嗯，因为三重就是会拿，对，没有，就是骑车的时候都不好骑车，然后都要拿开山刀。
对，
就是我小时候的印象，就是台客啊、林立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当然知道现在三重的发展非常好，这样子。对，那板桥它现在就有那个就是新版特区啊，就是
新版特区。
对，所以其实你然后
环状线。
所以就是比如说在我们过去的记忆当中，这些记忆也慢慢的稀释，然后转变，然后透过现有的景象，然后去跟过去的记忆去做叠合，我觉得还蛮有趣，就是你的脑中会有两层画面，
对，
就是我曾经在这个地方，哦，现在变成什么了，
嗯，我觉得这个超重要，就是
那个门口
它过去是，
对对，
它过去是什么，
对，然后我们有幸活得比较大，所以我们就有那个叠加画面，对，就是这样子，
直接会有，
就像那个刚才 Marco 讲那个新版特区，其实之前是雄狮蜡笔的工厂，
真假的？
对，
不知道，
我是板桥人，不好意思，有点年纪。
所以以前雄狮蜡笔工厂在新板特区哦，
就在那，
因为它现在好像迁到桃园，对不对？
好像是，我不知道
变成观光工厂，我一直想要去。
我国中的时候。 国中的时候，他旁边都是
你国中不是三年前吗？
也是啦，我现在高中，不行，这样太不要脸了。你要讲
五年前，
你们这样跟我们某集来宾不很像吗？
五年前有没有不要脸吗？
对，嗯，那这边就是蜡笔。
是啊、哦，我真的不知道哎、欸，
不是蜡笔工厂，我刚才讲什么？就是雄狮啊，雄狮的工厂在那边，对啊，
哦，所以你看，这真是要在地板桥才知道，
对，
在地人才知道。
那默默，你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周围以前应该也不是这个样子吧？
哦，我想我这附近改超多，你
现在这边俨然变成全家便利商店聚落，
超多，
大概有三四家吧，
三家还是四家，
啊、
超多。
对, 對, 對, 對，
其实以前这边没有那么多，我家以前楼下是一间有当过 Seven。嗯，就是以前那边有
家以前楼下当过 Seven、嗯、好，我们可以知道某某多有钱的吧？他家以前楼下就是
他的啦，
以前楼下就有便利商店。
那我叫他们走，他们才走，
因为你叫你升房租对不对？
對啊、
你可以给，你可以给啦，你呀、
啊，
经济不景气啊。其实这边变最多，我觉得最神奇的是，就是像你们对面看到那间大楼，它本来是一堆旧房子合在一起。他们是因为都更，然后才决定要盖成那个大楼。再來就是，其实以前没有办法通到苏虹道那边去，那边是封起来的，甚至那边以后都是田地。那边跟你们现在看到的地方不一样，
你家田是不是？
所以以前是，所以他是用什么封？就是铁皮这样。
他很神奇。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他是用铁皮这样把它封起来。后面你看过去，就你可以从透过那个铁皮看到那边有一点，那边全部都草。
所以以前那边有苏虹道吗？而且是机车可以行经
吗？他那边苏虹道还没盖好，就是那个时候以前三重淹大水的时候，哦、
对，
就我从我家如果看出去三重淹大水，是就是我爸说啊又淹水，然后我就会跑到楼上去看，就发现
一片汪洋，
嗯，然后只看到哎呀，到底淹到哪你也不知道，就是你就会去看那个篮球框，比如说哦今天淹到那个篮球框的下面，他说是哎、欸、下次淹到那个篮球网的上面，就是哦这次淹比较多。对，他
最后是因为重新的就是疏洪，然后做这个便道，所以才变成那个疏洪道这样。
对，他疏洪道做好了之后，然后才开始规划外面的，甚至到现在疏洪道公园里面，他以前还没有完全规划好，现在是完整的规划好之后，就是里面跟外面内提到跟外提到，甚至外提到外面，然后到捷运，以前没捷运啊，以前三重这条捷运不是是我毕业之后就是。我们
就两年前啊
我们应该算是我们三个毕业之后，
对
对，
因为我们刚刚经历过那个，像我自己经历过那个
新
庄
黑
暗期、啊，
哇，那超痛苦的，
哎、欸，那很痛苦哎、欸，
而且以前新庄中正路也常淹水
啊，对。
然后我分享我小时候一个可怕记忆，就那时候就是好像是因为台风的关系吧，然后新庄中正路大淹水，嗯，然后那时候我人在西门町，然后我是服饰店店员，然后那天老板就直接穿。打电话给我说今天一定要开店，因为今天假日。我说外面整个大淹水，谁会去逛街？他说不管，这边雨还好什么什么的。然后我真的是你知道吗？我就把我的裤管然后撩高，然后因为你也知道台风公车的运输量就会减少，
对
对。然后那时候也不好骑车，因为车一定会报废嘛。然后那时候我就步行到中正路上面搭公车这样。然后因为你知道那个水整个淹到就大概是膝盖处，
太多了吧？
哇！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台风，然后又加上就是整个那个就是交通黑暗期，因为在搭捷运，所以它下面淹水整个这样漫上来，它根本没有办法做排通这样。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在等公车的时候，忽然滑了一下，然后我说我很明显感受到我的脚踩到的东西，所以它滑掉，
是屎吗？
不是。然后接下来呢，我就往下看，我就拨水嘛，往下看，哦，有一个被我踩烂的老鼠，
我就知道。
好可怕！
我就知道，
我永远都现在。当然，你知道雨过天晴，就是那边也非常的，就是不管是疏洪啊，交通已经非常的没有问题。嗯，但我永远看到远望那个角落，我就
联想
得
起来，就是我被偷脚车之余，你踩到老鼠。
对啊，就是那个记忆是
Mickey 的墓，
对，就非常印象深刻。这样，就你永远都会针对就是你看到的景物，然后添加自己的记忆，然后去把它。放大或 highlight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到我们刚刚手绘地图的部分，就是我觉得其实在手绘地图它之所以有趣的原因，是因为它添加每一个人对于这份土地的记忆，嗯，然后把它集合起来，它就变成是一个有趣的画面。
嗯，我觉得也没错。
第五个 OK， 好，来，那我想要跟大家问最后一个提问，那也可以开始慢慢下结论了，就是最后啊，就是你从这本书得到了什么？就是你看完这本书之后，你觉得你学习到什么，或者你的感受是什么？婚？
嗯，我觉得，如果不要这么教育讲说，就是可以回到自己的课程的话，我自己的想法会说，欸，其实爱自己的家乡跟土地也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有学习到是可以用 这样子手绘地图的方式，那亲手画一张地图，重新认识你自己熟悉的地方。对，这是我的感想。
嗯，我的想法比较，比较觉得，就像我，我如果没有讲的话，大家不知道后面苏宏道发生事，甚至是可能不会回溯到哦，曾经这边淹水淹很重的事情。大家现在都过得算是蛮好，然后甚至苏宏道也是起了他的效用。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以前就是这边的人曾经。比如说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可能比如说因为淹水的原因，所以这边店家没有很多，可是因为现在这边越来越适合居住了，这边全家越开越多了，所以我觉得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如果你有手绘地图来看的话，你就知道哦，它可能会记载一些历史，然后会告诉你一些就是当初的原因，到现在你就觉得你会更了解这个地方，而且就是尤其是以前跟现在的变化，我觉得你会更喜欢就是住在这里的感觉，
情感的连接更深，
你会觉得住在这边更放松。
那我这边呢、啊，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手绘地图这件事情，它并不是现在才兴起的。这么说好了，就是应该是说，早期其实都是手绘地图。那早期手绘地图的时候，是因为就是我今天在这片土地，我想要记录这个土地周围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手绘地图，好让过来居住的人或过来生活的人可以知道这边附近它有哪些。景点或哪些店家，或者是哪里我适合我如果要生活的话，我要往哪里走？哪边有市场？哪边有什么东西？这样。那现在手绘地图，我反而会觉得它会有一点像是这片土地的连结性。所谓的土地连结性，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因为数位资讯的年代，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对于很多地方都来自于所谓的指引式，也就是说，今天我要 A 到 B，B 到 C， 然后我就真的是。用一种比较偏机械化的行进方式，然后到达我要的目的地。但是我也不妨就是，如果哪一天呢、啊，大家可以的话，其实第一个你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周围绕一绕、走一走，然后这个东西是你平常熟悉 的地方。但如果今天你换成不同的视角跟视野，然后去看待你熟悉的环境，我觉得相信你的感受会不同。那它的不同的方式来自于，就是它透过了手绘地图去产生记忆点。然后呢，增加自己对于这份土地的认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就很像我们过去求学时代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听过的话，或是我们自己学不过的单字，然后透过手绘笔记把它记下来。我觉得这样子的概念其实呼应到手绘地图，就是它真正在做一个你真正贴近这份土地的记录，就是因为你的所见所闻而你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当这个东西它因为不同的旅行力，然后把你自己的用自己的论述，然后放在这个相同的地图上面的时候，慢慢就会形成一个具有人情味或是属于你自己对于这份土地的对话。我觉得这件事情会蛮有趣。然后再来就是，如果站在教学上面，我就是非常的迫不及待，就是想要下学期开始操作，就是学生一定要逼他们手绘地图
哦，
因为我觉得没有应该这么说好，就是比如说好，我可能会给他们一个新庄街道的模板，但是问题是，就是你要先帮我记录在这一张地图上面，你家周围发生了哪些东西，开了哪个店家，然后你家周围东西有什么对你产生记忆点？
嗯，
好，然后这时候我把全部人收集过来，然后把它全部叠加在一起，你会发现。每个街道对于就算是同一个街道，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
哦，对，这边
就是很有趣。
最后书这边刚好可以做结尾。他说这本书的强调就是说，你的日常就是某个人的非日常。所以徐朗刚讲的就是那样，就是每一个人的地方都不一样嘛。就像就是你吃鸡块一定要沾就是他那个鸡块酱，但是有人可能一定要加胡椒盐。可是如果就是因为这样的不一样，所以。大家才会就是因为这样不一样，所以大家集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东西才会这么有趣。我觉得学长如果到最后把其他人全部的意见加起来的时候，我觉得那张所谓地图一定是会非常非常有趣，而且就是也特殊意义存在的。
没错，好，所以呢，就非常鼓励大家，如果真的有计划，一定要去买来看一看。然后这本呢是由我们的日本手绘地图推动委员会所编辑的，然后由我们的行人出版社。出版，然后呢？现在目前的话呢，实体通路或是线上商店都可以买得到哦。那最后呢，也祝福大家，哎，还是老话一句，
虎
年
行大运，
拜拜，
拜拜。